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人找到了，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人，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的鱼，网一满呢，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放在器皿里，坏的扔在外面。在此事的终结时也将如此，天使要出去，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是的。耶稣就对他们说，为此，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上主的圣言。我们教会特别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啊，越来越重视天主圣言的阅读。那么在弥撒礼仪当中，帮助我们能够顺序的读啊。我们现在是甲年，说每个组织我们顺序的读马窦福音，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并不是足够，所以会跳掉一些，就没有真正的完整的读。不过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连续三个星期，今天是第三个星期，连续三个星期我们听了马窦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讲的比喻，一共有七个。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在上上个星期有这一个撒种或者撒种者的比喻啊，然后上个星期有这一个麦子跟柚子啊，有芥菜子，还有酵母，几个了？四个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有地里的宝贝，有珍贵的珍珠，有海里的网，网上的全部的鱼，好的留下来，坏的丢掉。七个比喻，其实一切比喻都是讲天国的。耶稣用人间的语言，用超越我们人啊无法直接领悟的这些限制，从生活经验当中去尝试去跳跃到超越我们人生命经验的天国的真实，去理解什么是天国。但是呢，天国并不是真正的只存在于永远的未来，天国就是天主做王之处。那么在世上我们其实已经开始这个生活，所以在相当的程度，特别在马窦的撰写当中，他在用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两次对比喻做出解释，一个是撒种的比喻，一个是麦子跟柚子的比喻啊，都做出解释嘛。但是马窦对他的信仰团体，其实在耶稣事件之后，在马窦写福音的时候，那隔了耶稣事件，短的话可能40年，长的话60年，很难估计啊。然后在马窦团体当中去运用耶稣曾经在世上的教导，把那个教导用在他们现实的生活环境当中，当然是告诉他们，他们现在的团体就是天国的象征。好，听清楚啊，那么教会团体就是天国的象征，不是就是天国，它是个记号，还是个记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不够完美，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最后一个比喻，我们都被网进来了，都进到天国里面了，但是我们还在路上走， 小心，有人会被丢出去的。被丢出去，其实我们知道，那并不是说天主要罚，而是自己，我们人不肯接受。那什么叫做接受呢？我们前面看的，在地里的宝贝埋在深处，在市场上的珍珠啊，在各种鱼目相混的假珍珠里面的这个真的珍珠，要找，要找，要挖，需要下功夫的，下很大的功夫的。而且发现之后呢，在福音当中就是很清楚了，拿一切来换，拿生命的全部来换，不肯换的就像那个不好的鱼就丢掉了。我们在路上走，在走向真正的天国的路上，天主一直让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特别今天的福音，我们知道这七个比喻当中，这后面这三个是特别针对门徒，换句话说，针对信仰团体中的人讲的，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努力去向深处挖掘，努力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寻找，寻找那个我们生命里面最绝对的、唯一的、真正需要的那个真实、那个宝贝，让天主做王。我们的生命有相当的复杂性，我怎么样可以找到这一个我们应该用全部生命来换的那一个对象？当然需要的是智慧，需要天主的智慧啊！这是我们教会在礼仪的选经当中，我们说了，我们先定了福音，我们假连读马窦福音，然后呢，我们先定了福音以后呢，会在旧约里面会寻找一个可能跟这个福音有比较密切连结的经文，我们今天就不会惊讶了。我们听见了撒罗满王，他在刚刚做王的时候，非常年轻的时候，他跟天主相遇，我天主借着他的梦显现给撒罗满，天主大方，你现在做王，要求什么求吧，我都给你，你求就给你。撒罗满在这个时刻，我们注意到他求的是智慧，为什么呢？他对天主说，因为他感谢天主把这一个广大的民族托付给他，所以他要完成这个使命，他是真正为这广大的民族的好处，他想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明智的君王，所以他求天主让他有这个智慧，目的不是成为世上最聪明的人，而是能够成为世上最能够照顾老百姓的人。哎呀，巴不得我们现在选举的候选人都可以听这段福音是吧？听这段福音，哎呀，真是辛苦这个民主制度啊！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么一位完全符合天主心意的君王，那这个人是什么？是代天主做王吗？就还是天主自己做王，在世上有一个代表，这已经是一个天国的象征。那这个智慧是他求的，天主满意。撒罗满单是提出这个祈求，就已经是有了天主的智慧，不是吗？天主说，既然你求了这个，没有求别的，那别的我也给你，所以长寿啊、财富都给你。我们当然想起耶稣在福音当中，一样是马窦福音，耶稣说的，你们该先寻求天主的国跟他的义德，其他的一切自然会给你们，自然。那什么是天主的智慧不好说了啊，但是我们一样回到整个的圣经的传统，那个智慧是要能够真正实现天主旨意的。那天主旨意其实早就在撒罗满之前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示，天主透过梅瑟跟老百姓们订立了盟约，给了十句话，或者我们说给了天主的法律。所以我们不会奇怪今天的答唱有整个犹太子民就咏唱上主，我们多么爱慕你的法律， 因为那个法律不是管我们，而是让我们活在天国中，让我们活在天主的爱内，自由的活在天主的爱内。但是老百姓犹太子民的生命并没那么完美啊，他们还是多次就离开了这一个天主的祝福，离开这个盟约，到天主不得不，我们几乎说用人间的语言用出最后一招啊，在老百姓好像要陷入万劫不复的情境当中，天主让他的独生子来，让耶稣来，天主自己来。那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我们就发现这个智慧在旧约的晚期出现的智慧文学都是为这个耶稣铺路的。我们越读圣经越会发现，后期的智慧文学里面所谈的智慧几乎就是天主子的预象，说耶稣来，耶稣是天主的智慧的本身，他就借着这个圣子降生成人，就是把这个智慧给了我们全人类，让我们能够在耶稣身上看见同时学习，让我们在耶稣身上看见天主怎么样在人间作王。那耶稣的生命我们也都知道辛苦的，这么辛苦是因为他希望把人能够留在天主的爱内。保禄有一个非常惊人的领悟，在我们今天读经二，在罗马书的第一个段落的结尾，他就说了啊，天主让一切啊，一切啊，使爱他的人得到好处。好，这个一切是我们生命中的所有。我们大家会问的是，哎呀，我们生命中有这么多不好的遭遇啊，生活不够顺遂，找工作的困难啊，同伴们的误会侮辱，我们个人的疾病，亲人的死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让我得到好处啊？这个要回到罗马书的希腊原文的翻译上，个小问题小麻烦啊。比较好的翻译是用口白来说，就是天主对待我们是整个生命的经验，我每一个人啊，不能够去看单一的事件，那个事件可能我会喜欢跟不喜欢，像我也到了年纪啊，身上开始这边痛那边痛啊，我当然不喜欢痛，对不对？但是我要问的是，在我整个的生命当中啊，所有的事件从出生到现在整合在一起，我们其实可以看见是天主在引导着我们，带领我们去走向天国。这个是保禄所说的，我们要把眼光放大，这是天主的智慧，包含耶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来看，不舒服的，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他只有走完这条路，他会发现，他会发现天主的旨意，他会向全世界证明天主是可信的，而且应该相信的。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天主这个智慧已经给了我们，但这个智慧是在信德当中，在信仰当中去领悟的。所以我的生命里面去问，我能不能够挖掘到地里的宝贝，我能不能够找到那个珍珠，或者最后是我愿不愿意拿一切来换。拿一切来换这个字可能有点太强烈，可能个简单的理解就是，我能不能够现在确认了天主的召叫以后，我真的悔改走向天主，改变我现在生命当中一切不合天主心意的事。其实合不合天主心意我们都明白的了，我们前面说旧约有法律，我们现在有教会的法律，有教会的教导，有各种我们都学会的，我们都知道的。其实我得问的是，我现在 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为了让自己方便点，还是我真的想光荣天主？如果我想光荣天主，意思是我让天主做王，我当下就活在天国里面。这个时刻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就看到一点天国的光啊，这个是全部七个比喻所谈的重点。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选择的话，我们就会是结出果实的种子，我们就会是那一个在人间看来毫不起眼但却可以长大让天空的飞鸟也能够栖息的芥子树。我们就可以在人们完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影响这个世界。你只要想想看吧，我们这个世界在整个的发展到现在里面，基督信仰，我们只要提一下宗教、文化、艺术，处处都是在基督信仰的影响之下，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现在在生命当中，我们应该对我们身边，可能我主观看来不太喜欢的人，慈悲一点，和善一点，友爱一点，就让他能够一起跟我们一起走向天国。万一到了这个末日怎么办？那个审判留给天主，天主来决定。我们希望我们是麦子不是柚子，我们甚至应该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身边的柚子变成麦子，把它变成麦子的唯一的机会是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呢，是我们，是我们愿意，我们愿意用天主的智慧去处理现在人间的事物。我们如果这么做，我们是在努力的挖掘去发现那个宝贝，我们这么做，我们是在市场上寻找那个绝对的价值，拿一切来换的那个价值。我们这么做，我们会像今天的福音所说的，我们成为天国的金师，我们把我们整个信仰的宝贝，耶稣前的，耶稣后的，一起在人间展现出来，让人看见天主可信，应该信。我们首先要活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足够的智慧的话，会看见天主让我生命的一切的遭遇整合起来，是让我走向天国的，让我活在天国内的。不要被一个两个不顺心的事情蒙蔽了眼睛，真的张开眼睛看，看每一个事件的背后，天主的带领。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在现在就成为天国的记号，在门外各种生活方式，他们需要我们的见证，需要我们告诉他们，告诉这个世界有天主，有天国，而且就在我们当下，在我们的努力当中，我们吸引人一起迈向天国。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一样像萨罗满一样祈求这个智慧，帮助我们像保禄一样相信，相信一切的事情天主让我们得到好处，帮助我们跟所有的基督徒一样相信、渴望、爱慕天主的法律。